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神，你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父啊，我们都是你所造的，是你所爱的，是你所救赎的，是你所宝贵的。阿爸父，我们也知道你所看顾的是那在你的面前虚心痛悔因你的话而震惊的人。父，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愿意做一个顺服你话语的人。父，我们向你祈求，求你的话今天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大光，驱走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我们也向你祈求，求你的话语像那两刃的利剑，来分清我们心中的心意，一切隐藏的隐情都被你显明。阿爸父，我们也向你祈求，愿你的话语那个大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被更新被刚强，我们靠着你可以站立得住。父，我们也向你祈求，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得着喂养，使我们好因你的话而活着。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父，让我们不管是说的是听的，我们都被圣灵带领进入你的真理当中。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下面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有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第二处经文在希伯来书12章1节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的那个经文，保罗是以当时的古希腊奥运会为背景。那么在场上赛跑呢，指的就是当时古奥运会的这个赛跑比赛。那么说到奥运会，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不陌生，是不是？今年的巴西里约奥运会过去可能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家恐怕还记忆犹新。那么我在暑假呢，我也看了一些比赛，因为今天暑假比较忙碌，看的不是很多，但是呢看了几场游泳的比赛。那么每看一个比赛呢，我是非常的受激励，因为我看到那些运动员他们在场上让人游泳了哈，竭力的游泳。那么跑步的人呢，他们是竭力的跑步，顽强的拼搏要赢得比赛，非常的受激励。我相信弟兄姐妹对中国女排的得冠军也是非常受激励，是不是？那么圣经里面呢也用比赛用奔跑来做比喻，激励我们基督徒呢要像运动员赛跑那样来奔跑我们人生的路程。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有神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活在世上执行这个使命，完成这个托付，应当像运动员在场上赛跑那样来竭力的奔跑。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来看我们基督徒应当怎样来奔跑我们人生的路程。那么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奖赏，讲到冠冕，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奖赏跟冠冕是什么，然后呢 我们可以来明白我们基督徒应当在世上怎么样来奔跑。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奖赏和冠冕。那么基督徒呢，第一点呢，我们要看哈，我们基督徒存着一个得奖赏的心在世上生活呢，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做基督徒好像存着得奖赏，好像有一点这个自私啊，哈，好像有一点这个功利。那么弟兄姐妹呢，其实我们完全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们来想一下，你说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冠军们哈，你觉得有哪一个人会说他们得冠军，他们在场上竭力的比赛是存着一个功利的心，他们哪一个人得奖牌是一个自私的心？我想没有人恐怕会这样想，可能没有人会说，哎呀，那个人他得了金牌啊，不过是有一个自私自利功利心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想弟兄姐没有人会这样来讲这些奥运冠军，是不是？我们都是为了他们，被他们这一个为了得金牌，为了赢比赛，他们那个竭力的拼搏，我们受感动，我们受激励，是不是？所以同样呢，基督徒在世上活着，我们存一个得奖赏的心是应该的，是好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刚才在诗歌敬拜的时候我们也读过这段经文，保罗这里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做什么呢？他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做什么？他得什么？他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然后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所以基督徒存一个得奖赏的心，这是好的，是应该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当然我们基督徒得奖赏跟奥运比赛得奖赏也有不同的地方，是不是？奥运比赛每一场比赛可以有几块金牌？一百米比赛的金牌得主是谁？今年只能有一个人得金牌，是不是？那基督徒是不是只能有一个人得奖赏啊？基督徒不是只有一个人得奖赏，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神的奖赏。所以这是跟奥运比赛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同样我们都要得奖赏。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奖赏，我们要得的奖赏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我们得的这个冠冕是存到永远的，不是短暂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呢，他说当时的人啊，运动会啊，那个得胜的人他们会得一个冠冕。那个冠冕是什么呢？是一些用这个鲜花啊编织成的一个花篮，戴在这个得胜的人的头上。所以保罗就说，这样的冠冕怎么样啊？会坏掉的，是不是？会褪色的，会凋残的。那但我们基督徒得的冠冕怎么样？是不会朽坏的，是存到永远的。那么你可能会说，哎，现在奥运会的金牌不再是那个花圈了，现在奥运会是金是银是铜啊，金银铜也坏不了，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要想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在世上一切有形有质的东西都要被火怎么样焚烧销毁，所以不能持久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所得的奖赏，所得的冠冕是存到永远的。那么我们再来看呢，这个奖赏是什么呢？那么奖赏呢，保罗在这里没有细讲。那么圣经呢，有很多的地方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得的奖赏，比方说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呢，从一个地方来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5:14-30。那这段经文呢比较长，我们不能全读，我们只来读两节好吗？我们来读21:23。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21。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好，我们再来读23。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 我们基督徒要得的奖赏是什么呢？这里呢有两方面，一个呢我们是得到主耶稣的称赞，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享受主耶稣的快乐。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有没有一个奥运金牌得主他会这样说，他说哎呀，今天给我发金牌的那个人他真有魅力，我真想跟他多花点时间在一起，那一定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得金牌的人会这么讲？我想恐怕没有人会这么讲，是吧？他们都被那个金牌冲昏了头脑，没有人去注意给他们发奖赏的人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基督徒得的奖赏呢是两方面的，一个呢我们要得主的称赞，还有一个呢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享受主耶稣的快乐。那么主耶稣的快乐到底是个什么样呢？具体来讲是怎么样呢？那与神永远同在的快乐是个什么样子呢？那么简单的说呢，那个快乐是什么呢？是和那一个生命的本源永远在一起的快乐，是和那一个一切美善的本源，一切最真最纯的爱的本源永远在一起的快乐。那么当然我们人的语言不太容易能够描述的清楚，那么我想建议大家呢去读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就是C.S. Lewis 写的，叫做 The Last Battle， 是他是写的这个《纳尼亚传奇》里面一共七本书，大家有没有读过的？这是最后一本 The Last Battle， 那我建议你去读一下，其实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读。为什么跟你的孩子一起读呢？因为这个系列的书呢，它是 C.S. Lewis 当年专门写给孩子们的。我发现呢，这个英文水平正好适合我，那么对谈心可能就有点太浅了，正好适合我这个英文水平，所以我就跟孩子去读，哎呀，读得好，非常享受。那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描述了一个全新的纳尼亚这么一个王国，在那个王国里面呢，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快乐，就像是圣经里讲的新天新地的快乐。那么 C.S. Lewis 呢，他在那里特别描述了一段呢，那些人在那里吃那个里面的一棵树上的果子，他描述了一下那个果子。他说这个果子呀，他说不能用人间的语言来描写它怎么好吃，但是呢我们可以来跟用把这个果子呢跟我们地上的果子来做一个比较。他这样比较的，他说这个跟那里的果子相比，我们这个地上的最新鲜的葡萄柚显得非常的平淡无味，最多汁多水的橙子显得干瘪，最这个柔软细嫩的那个梨子像木头一样。所以他说所有世上的水果跟那里的果子一比，就像是那个药啊，那个很难吃的药一样，非常的不好吃。那么我呢今天呢想去跟他学一下哈，我想来做一个类似的比较，来比较主耶稣的快乐跟我们世上的快乐。如果我不知道，如果我要请大家投票，你来说我们世上的快乐你觉得最好的快乐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会选什么。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当中传统中有四大喜，大家知道吧？有四大快乐，哪四大快乐呢？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那这四个快乐呢分别讲出我们人生四大快乐，一个呢是生存的快乐，一个是友谊的快乐，一个是婚姻的快乐，还有一个呢当然是成功的快乐。那么我们来跟主耶稣的快乐相比呢，我们看一下这些快乐像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个久旱逢甘霖给我们带来生存的快乐。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人生是非常的短，是不是？跟永恒相比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点，所以久旱逢甘霖给我们带来的快乐跟主耶稣的快乐相比，就像是时间长轴上我们为着一个点在那里快乐，短暂的不能再短暂。那么还有他乡遇故知，友谊的快乐，友谊的快乐跟主耶稣的快乐相比像什么呢？我们都是很希望我们能有知音，能有好的朋友，但是世上没有一个知音可以像主耶稣那样，他更了解我们，更体恤我们，更知道我们，是不是？所以世上最美的友谊的快乐跟主耶稣的快乐相比，我想了一下哈，就像是我们在大街上走，匆匆忙忙碰到一个陌生人， 跟他打几声招呼给我们带来的快乐，那个就是友谊的快乐，跟主耶稣的快乐相比。那么欢迎的快乐呢？欢迎的快乐是什么？那乃是两个人完全成为一体，没有距离，完全合一，那么样的一个快乐。但这个快乐跟主耶稣的快乐相比怎么样呢？没有任何的婚姻可以比得上我们与神联合、与神永远同在的快乐。所以跟主耶稣相比，世上你再好的配偶，你再体贴你的配偶，都显得像陌生人一样，都显得生疏。那么还有成功的快乐，成功的快乐是什么？是让我们人的价值，我们觉得啊、哦，我的价值实现了，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成功了，这个带给我们快乐。但这个快乐跟主耶稣相比像什么呢？我觉得可以说像是一个人捧着一堆牛粪在那里哈哈的大笑，哎呀，我今年的菜园终于有好的收成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种菜园，对不对？你巴不得一些牛粪放到你的菜园里去，对不对？比那个你从商店里买的肥料要好多了。成功的快乐跟主耶稣的快乐相比就是这样，就像一堆牛粪一样。那么我们讲这些对比呢，我们不是要否定我们世上的快乐，上帝也不是要剥夺我们人在世上的快乐，这些快乐其实都是好的，生存的快乐、成功的快乐、婚姻的快乐、友谊的快乐都是好的。但是这些快乐一个更高的目的呢，它还不在于让我们这个人感到快乐，那个更高的目的呢，是把我们这个人呢引向那个更高的、那个永恒的快乐，那就是主耶稣的快乐。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效法这个学习这个 C.S. 路易斯来比较一下世上的快乐跟主耶稣的快乐，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的快乐是远远的胜过世上任何的快乐。世上任何的快乐跟主耶稣的快乐相比都显得肤浅、显得苦涩、显得短暂、让人失望。只有那个永恒的快乐才给我们带来那个盼望。所以这不是一个消极的人生观，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正视我们人的现状、心存永恒的人生观。我们只有心存永恒，我们在世上才能够跑得好。我们如果只有今生的快乐，难免我们会失望。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认识这个人是不是？这是 Michael Phelps， 美国的游泳明星。那这张照片呢，是他当时在2012年奥运会之后照的，应该是。当时我考一下大家，他有多少个金牌？2012年的时候，他当时有18个金牌。但是你们知道吗，18枚奥运金牌不能够让他定义他自身的价值。他说，我在游泳池外面，我找不到我自身的定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吗？18块奥运金牌不能够给他人生价值的定义。所以他就寻求什么呢？他就寻求药物，这个 drug， 他就寻求酗酒，他非常的空虚，他甚至走到自杀的边缘。那么他自己说，我当时觉得，这是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他说我当时觉得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我会更好，所以他有自杀的念头。那我们感谢神呢，以后呢他进了一个戒瘾中心去做这个恢复的训练治疗。那么另外呢，他有一个好朋友送给他一本书，这一本书呢就是叫《标杆人生》。那么他读了这本书之后呢，他完全的从这个退丧、空虚、消沉的里面走出来，因为他找到了人活着那个永恒的意义。那么以后呢，不到两年以前呢，他恢复训练，参加了今年2016年奥运会，他得了几枚金牌，又得了5枚，是不是？那么我看了他应该是两场或者三场比赛，让我非常受感动的呢有三个镜头。一个镜头呢是他站在领奖台上面，我看见他在那流眼泪。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他这么一个经过死亡边缘的一个人重新站起来，他流的眼泪不是一个很肤浅的眼泪。那么还有一个让我感动的呢，是他的妈妈、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相拥而泣，这个镜头非常让我受感动。你们知道他在小的时候呢，他的父母是离婚的，所以 Michael Phelps 他从小他就感到一个被抛弃的感觉，他感到被自己的父亲抛弃了。那么以后呢，他读了《标杆人生》之后呢， 他跟他的父亲也和好了。那么他的母亲当然是把他养大的，所以在他比赛的时候呢，他们祖孙三人在那里看他比赛，他赢了，他们三个人相拥而泣，非常让我受感动。那么还有一个让我受感动的，这里没有照片，是他有一场比赛之后呢，记者去采访他，记者问他说 Michael 再来四年要不要，你的队友都让你 four more years 再来四年，那么我看见他非常清楚地说 No， 他说 I have a new journey， 他说我不会再游了，因为我有一个新的旅程在等着我。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我们虽然当然我对他的这个信仰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很清楚地知道标杆人生帮助他走了出来，他明白了人生活着那个永恒的意义，所以他知道了他的价值，他知道他的价值不是仅仅在游泳池里面，在游泳池以外他有一个新的旅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是为永恒被造的，地上的奖赏是短暂的，是会过去会朽坏的，我们要得到奖赏是属天的，是存到永远，是不能朽坏的。所以这是关于奖赏。第一个呢，基督徒存奖赏的心是应该的，是好的。第二个呢，我们的奖赏是属天的，是存到永远的。那我们看第三个呢，奖赏是从地上开始。我们的奖赏虽然属天，但是奖赏现在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保罗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之前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怎么样呢？为要我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什么叫做同得福音的好处呢？什么是福音的好处？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基督在我的里面，我在基督的里面，基督生命的那个神圣的素质可以渗透到我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基督徒应该可以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么这一个就是福音的好处，我们现在可以享受主耶稣的快乐，所以属天的奖赏从地上就开始了。那么我们以后在天上，我们要来完全的享受主耶稣的快乐。所以这是我分享第一个，奖赏和冠冕，基督徒应该存得奖赏的心。我们的奖赏是属天的，是存到永远的，我们属天的奖赏现在在地上已经开始。好，我们看第二个呢，那么我们明白这个奖赏是什么，我们要来看呢，我们应当怎样奔跑。所以弟兄姐妹哈，如果你看那个运动员在场上那个赛跑，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点，或者还有打比赛的，打球赛的，你觉得他们这些运动员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如果我让你说一下，你能说几个共同的特点？拼命啊，对不对？那就是竭力的奔跑，竭尽全力，是不是？那我想至少有三个共同点，一个是竭力，还有一个呢是忍耐，还有一个呢是专心或专一的跑，啊，至少有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竭力，那这一个呢是100米赛跑运动员起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多么竭力，多么拼命的跑，他们要得到奖牌。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竭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生活中的竭力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不管是在家中，在教会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我们竭尽全力去做，把它做得最好， strive for excellence， 我们竭力做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竭力，我们竭力的奔跑。那比方说在职场上，我相信我们华人都很清楚，我们华人都很能干，不需要多讲。那么我想特别提醒弟兄姐妹呢，我们在家庭里面也应当竭力，像奔跑一样，像他们这些运动员在奔跑一样，我们在家庭当中也应该竭力，因为家庭比工作更重要，家庭比工作更有永恒的价值，更有永恒的意义。那么同样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也是要奔跑，就像他们这样竭力的来奔跑来做工。不管神托付给你什么样的服事，你是摆椅子也好，你是教主日学也好，带查经也好，任何的服事，我们都应该像运动员奔跑那样，我们来竭力的做好。那么在竭力上面呢，主耶稣自己他有很好的榜样。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劳累，甚至有的时候他连饭都顾不得吃，他睡觉只能在船上睡。那么主耶稣也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主耶稣尚且如此竭力，如此劳碌，我们也应当竭力。那么保罗也有很好的榜样， 如果我们去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一章，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竭力，他为了福音尽心竭力。那么历世历代以来呢，很多的圣徒都给我们很好的榜样。那么我想跟大家在这里特别分享的呢，竭力奔跑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可以让我们属灵的肌肉可以健壮，让我们属灵的潜力呢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那么就像一个运动员一样，他竭力，不管是跑也好，不管是举重也好，锻炼他的肌肉，让他的那个运动潜力啊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属灵的潜力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怎么讲呢？一方面呢，我们竭力做工，神会把更多的托付加给我们，会让我们属灵的肌肉呢得到健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竭力做工，我们可以感到自己的有限，感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感到我们自己的无能，所以呢，我们就逼着我们自己来祷告，来倚靠主，来仰望主，来和主更亲密。所以呢，我们属灵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那么这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八节和第九节，好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里看到保罗呢，他神给他的那个托付啊是那样的重，他觉得自己力不能胜，甚至都不能活命。那么带来一个结果呢，是让他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呢，他也讲，他说我今天成了什么样的人，我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啊，保罗说他比别人同样做主工的人他更加的劳苦，但是呢不是他，乃是上帝的恩与他同在。所以保罗竭力做工呢，他更多的经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所以我们说竭力做工呢，可以锻炼我们属灵的肌肉，发挥我们属灵的潜力，属灵生命的潜力。那么在教会改教时期呢，大家知道马丁路德是不是？马丁路德当时非常的忙碌，也做不完的事情。那么他自己这样讲，他说工作从早到晚不停的工作，事实上呢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让我不得不先花三个小时的时间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跟我们的想法可能是相反的，我们觉得哎呀我的事情太多了，我哪有时间祷告。那马丁路德说，我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我必须先花三个小时的时间来祷告。我相信他如果不花那么多的时间祷告的话，这些工作会把他压垮的。所以竭力做工呢，让我们更加的靠近主，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丰盛。那么圣经中呢有很多地方，很多经文激励我们要竭力，竭力做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两节，我们来彼此勉励，好不好？我想请弟兄姐妹，我们大一点声来读好吗？这两节经文好吗？我们用这个经文来激励我们，彼此激励，来竭力做工。第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大声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对不起，还是哥林多前书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九节，我们去读。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倚靠主，让我们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我们来竭力做主的工，不管是在教会里，在家中，还是在职场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来看的这个奔跑的第一个特点，那就是竭力。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可以说是忍耐。运动员在场上跑，忍耐很重要，没有忍耐的话他们恐怕跑不下来。中国女排跟巴西跟那个叫什么塞尔维亚，是不是决赛是打了四局，跟巴西的比赛打了五局，是不是跟荷兰的比赛有一局打到29分。马拉松的长跑要跑两个多小时，
啊，我想两个多小时在那里不停的跑，我是跑不下来。裴娟可以跑得下来啊，裴娟跑个马拉松，那么没有忍耐啊，这个真是跑不下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像运动员一样，我们要忍耐。我们奔跑人生的路需要忍耐。我们人生中，我们总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挫折，这样或者那样的艰苦，甚至是苦难。那么我们需要忍耐。圣经中呢，也有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忍耐。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们也是只是来读前两节，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来给大家读《罗马书》15章第4节到第6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罗马书8章25节这样讲的：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忍耐是从神而来的，忍耐是从神的话生出来的。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场所，在什么场所，我们在工作中可能有过不去的难关，有难处的同事关系啊，让我们觉得好像精疲力尽，看不见好转。在家里面，我们可能有这个冰冷的夫妻关系，可能有悖逆的孩子，让我们不管怎么用心，不管怎么努力，我们看不见希望，好像让我们很灰心，我们想放弃。那么在教会里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可能会看见教会里有我不满意的地方，有我看不惯的地方，不管我怎么祷告，我怎么努力，我看不见好转，让我想放弃。那么弟兄姐妹，我们靠着从圣经而生的忍耐，我们要坚持到底，忍耐到底。我们靠着从神给我们来的忍耐。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特别的体会到这一句话啊，就是罗马书这一段经文，从圣经而生的忍耐，神所赐的忍耐。那么我特别经历到这句话的这个大能，它的真实。大家了解我的呢，了解我们家的呢，知道我们家中有3个青春期的女孩。那么其中有一个呢，还有这个厌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那么再加上一个4岁多调皮的男孩，所以我跟我的太太呢，就经常呢，我们就感叹，我说：“哎呀，养孩子真不容易，真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弟兄姐妹。”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都会感到很受挫，感到很有的时候觉得沮丧，有的时候觉得灰心、自怜。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像这个得了抑郁症一样，真有这样的感觉，像抑郁一样。那么有一次呢，我就心里面很受伤，很软弱。在工作午休的时候呢，我就到外面去，一边走路我一边祷告。我说：“主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呢？”祷告祷告，这一句话就进到我的心里来，就是这句话。对不起，不是这一句话，是我们一开始读的那句话，是希伯来书那句话，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那这句话呢，就进到我的心里来。我就想啊，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他尚且忍受罪人的顶撞，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我忍受几句孩子的顶撞算得了什么？是不是得到安慰？真的得到安慰。那么还有一天呢，也是很软弱，我也是出去祷告，在那里祷告，我也唱歌。那我祷告的时候呢，这个那段时间刚好读《使徒行传》啊，我们教会的读经刚好读《使徒行传》16章，保罗跟希拉被关进监狱里，被人痛打关进监狱里，哎，那个事情就出现在我的心里面。那我就想，哎呀，人家保罗跟这个希拉被人痛打，关进监狱里去，我孩子还没有痛打我吧？那想到之后呢，心里得安慰。所以每一次啊，都是上帝的话，让我从这个软弱中再站起来。那么自己呢，再来勉励自己，再继续忍耐，再多反省自己一些，再更多的了解孩子一些，再更多的进到他们的心里一些，再更多的调整一下我们跟孩子相这个互动的方式，对待孩子的方式需要调整。所以我感谢神，圣经的话让我得力量，圣经的话让我从软弱中走出来。那么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有好多的家庭有类似的挑战。你可能没有3个青春期的女孩，你可能有3个青春期的男孩，啊，你可能有一个调皮的女孩，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挑战。那么两个 礼拜之前呢，我们教会有一个青少年的活动，我去参加，我看了一下，大约有七八十个孩子，青少年。当时我就想，哇，七八十个孩子，我们把这些孩子带好，把他们教导好，相当不容易，挑战相当大。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靠着主，靠着从圣经而生的忍耐，我们忍耐到底，时间不会久的，还有不多一点点的时候，困难就过去了。弟兄姐妹，忍耐让我们的生命趋于丰盛，忍耐让我们成熟，忍耐让我们盼望的更加显得宝贵。所以这里才说，我们如果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在忍耐中那个盼望的显得更加的宝贵。那么还有我们现在的苦难啊，艰难也好，困苦也好，挫折也好，再大也比不上以后我们永恒中的荣耀，永恒中的喜乐。所以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段经文，我们彼此鼓励，存心忍耐好吗？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存着这样的忍耐，存着这样的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好得着那永远的冠冕。所以这是奔跑第二个特点，是忍耐。那么第三个呢，可以说是专心。我们运动员在赛场上跑步啊，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专心，他们非常的专心。我不知道有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个跑马拉松的人啊，他一边跑一边看街道两边的风景，恐怕没有，是不是？跑马拉松的人他什么都不顾，他朝着终点拼命的奔跑，对他来讲啊，那个街上的风景再美好，旁边的人再好，对他来讲没有意义的，没有任何的意义。他要的就是跑到终点，得冠军得不了冠军我不管，我也跑到终点，是不是？那是他的那个所关注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奔跑也是这样，我们要存着一个标杆，像我们刚才读的，像保罗一样，我们向着那个标杆直跑，我们专注永恒。那么当我们专注永恒的时候啊，那些跟永恒没有关系的事情其实就显得模糊了，显得不重要了。那我打一个比方来说一下，我们以前那个这个差不多二十年以前吧，我们那个相机，是不是有一种相机叫傻瓜相机，有一种相机叫那个叫什么，可以手动可以调的聚焦的相机，那个相机。那么那个相机呢，你要手动去聚焦的，是不是？那么那个相机的好处是，你聚焦之后呢，你可以照得很清楚，那么聚焦的那个景物呢非常的清楚，那么聚焦以外的景物呢就模糊了，对不对？那么傻瓜相机呢，傻瓜相机一照什么都一样，没有模糊的，但是也没有很清晰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要有一个聚焦，我们会聚焦，我们把那个跟永恒有关的要聚焦在里面，那跟永恒不没有关系的呢，在焦点以外它就会模糊，不清晰，不重要。那我打一个比方，刚才不讲的孩子顶撞父母哈，那么如果孩子顶撞你，给你脸色看，你怎么反应？那么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一巴掌过去啊，或者是呢大吼大叫，发泄我们心中的怒气。弟兄姐妹，那个不好。但如果我们心存永恒，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我要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的孩子面前把基督活出来，把神的爱活出来，如果那个是我的聚焦，那么我发泄心中的怒气呢就成了焦点以外的事情，对不对？聚焦以外的事情怎么样，它就模糊了，它就不重要了，我们就不在乎了。所以我们心存永恒非常重要，我们心存永恒在地上我们才能够跑得好。那么这个呢是专心。那保罗在这里他又讲，我们下一个好吗？对，那保罗这里呢讲，他自己说，所以呢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他奔跑有定向，他斗拳有目标。那么他在腓立比书也讲了，我只有一件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哈，他要得奖赏，他只有一件事，所以他生命中他的那个聚焦的，他那个焦点里面就那一件事，我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那么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是专心的奔跑。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简单想一下我刚才分享的。第一个呢，我们基督徒应该存着一个得奖赏的心，我们的奖赏是属天的奖赏，存着永远的，也是从现在开始的。那么我们奔跑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奔跑？要竭力忍耐专心的奔跑。那保罗下面呢就讲到，他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诸事都有节制。那诸事都有节制什么意思呢？这个节制呢，一个是训练的意思，还有一个呢是节制的意思。那么一个运动员，我们知道他要场上跑得好，他场下的训练很重要，是不是？那么还有呢，他生活的节制很重要。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存在场上场下，我们整个人生都是场上，所以我们是一边奔跑一边练习。训练对我们很重要，生活的节制对我们很重要。保罗在这里呢还用他自己呢来做一个例子，他说他讲了两点，一个呢是攻克己身，一个是叫身服我。那攻克己身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打拳的意思，就是对着自己的身体打上一拳，对着我的脸打上一拳。那么这就有点像耶稣讲的，耶稣说如果你的右手让你犯罪，就把你的右手砍下来，如果你的眼睛让你犯罪，就把你的眼睛剜出来。那么这里当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虐待我们的身体，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基督徒对待我们身上的那个恶习，那个罪行，我们应该像这个拳击自己一样，不能留情，要坚决。那么这是攻克己身。还有一个呢是叫身服我。叫身服我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让我们的身体呢成为我们的奴隶，让我们的身体来听我的命令，那我呢听圣灵的命令，是不是？我顺服圣灵，身体顺服我，而不是身体被私欲来这个牵引呢，就身体做这个罪的奴隶。所以这叫身服我的意思，让身体做我们的奴隶，我们做身体的主人。那么我想举几个例子哈，我们的身体，一个呢，首先我想举这个嘴巴的例子，或者说舌头的例子。我想大家熟悉一句话是箴言中讲的，传舌人的言语如同什么？大家记得吗？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所以就是说人的里面啊有一个恶，我们这个恶呢就是让我们喜欢讲闲话，讲闲话会让我们觉得快乐好舒服，那么这是一个恶。那么我们怎样来管我们的嘴呢？我们是要让我们的嘴顺着我们里面这个恶去讲闲话，去传言呢，还是我们管好我们的嘴，让他来讲赞美神的话，是不是？那么还有我们心里还有恶，越要讲怨言，是不是？我们心里面的恶爱讲抱怨，讲抱怨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管好我们的嘴呢？我们是让这个嘴，让这个舌头随着我们里面讲怨言那个罪去埋怨人，去指责人呢，我们还是管好我们的嘴巴，让他去讲造就人的好话。那么我有的时候我在家里，我这个人比较急嘛哈，做事情一定要按着点做，哎，事情过了点我就不行了，我就要去抱怨人了。那么我就想不要讲抱怨人的话，那么当我里面很急，我造就人的话讲不出来的时候，我就闭着嘴不说话，对不对？我宁愿我不讲话，我也不要讲伤害人的话，我们管好我们的嘴巴。那么还有我们那么我以前我记得我应该用福弟兄分享过，以前信主之前我们的嘴讲一些不干净的话，我也有大学的时候哈讲骂人的话。那么美国有美国人的骂这个脏话，我们中国有中国人的脏话，不管是什么样的脏话，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成了儿女，成了神的儿女，我们的口中不应该有脏话，我们应该管好我们的嘴巴，根除那个脏话。所以这是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舌头。那么还有眼睛呢，我们的眼睛你让它看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生活离不开网络，那么大家知道网络上最大的流量是什么？色情的东西，对不对？网络上最大的流量是色情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可能忽然跳出一个东西来要抓我们的眼球，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你怎么办？你是顺着心中的那个邪情去看呢，还是我们管好我们的眼睛 stop 不去看，我们去看清洁的，去看美好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的眼睛。那么还有我们的耳朵， 弟兄姐妹，我们的耳朵喜欢听什么样的话？那刚才我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让我们愿意去讲，是不是？我们的耳朵也愿意去听啊，有没有？我们觉得那个闲话，别人的好像那些悄悄话，觉得特别的悦耳。哎，不小心听见有人的闲话，哎，停下来再去听一听。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耳朵，那个我们心中的罪呢，让我们这个耳朵喜欢去听闲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管住我们的耳朵，我扭头走开，我不去听，让这些话进来，一个耳朵进，另外一个耳朵出。那么我们耳朵还喜欢听什么样的话？弟兄姐妹，你的耳朵是喜欢听称赞的话，还是喜欢听批评的话？批评的话，感谢主，你是有福的。我们人里面的罪呢，是让我们喜欢听称赞的话，是不是？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笑话，是一个笑话。我有一次带着我的儿子呢，他四岁多哈，他四岁多，带他去游泳池。那么跟他游完泳之后呢，要跟他带着他去更衣室去洗澡。那么我拉着他的手呢，我一边拉着他的手，我一边在哼歌。我为什么哼歌呢？因为第二天我们这个诗班要带领诗歌敬拜，所以我要把那首诗歌练熟，我就在那唱，声音没有很大，啊，一边走一边唱。哎，经过一个这个更衣室外面一个墙那里呢，一个妈妈在那站着，我跟我的儿子呢就朝着他走过去，他就讲了一句话，讲了一个字，他说 beautiful。我当时一听，因为我也没有跟他打招呼嘛，也没有跟他对眼，我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但是心里面一动，哎呀，他是不是在说我唱歌唱得好听啊？然后带着儿子去给他洗澡啊，跟他洗完了澡，然后去跟他换衣服的时候，跟儿子换衣服，哎，过来一个老先生，过来一个老先生过来，朝着我们两个人走过来，说了一句话，说了大半句话，他说 "You have beautiful"， 我当时想哦。下面一个词一定是 voice。 他说你有很美的，我说他接下来肯定会说声音，因为刚才已经有个人说 beautiful 了嘛。那么现在我确定了，哦，这个人要夸奖我声音好听。结果呢，你猜他下面一个词他说的什么？这个老先生很有意思，他没有一句话讲完，他说 you have beautiful 停顿了一下，接下来说 skin。 什么 skin 呢？皮肤。他说哎，这是个中国老先生，他说你的儿子皮肤很好。我说哎呀，你怎么不早讲啊？我心里好羞愧啊。哎呀，你这个人就要听人的称赞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管好我们的耳朵，要听批评的话，让批评的话悦耳，让称赞的话呢成为耳边风，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所以那么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手，弟兄姐妹，我们的手，你让我们的这个手怎么去用它？我们吃完晚饭用什么来占据我们的手？弟兄姐妹，你们每天晚饭之后什么？你的手被什么占据？被电视机的遥控器占据吗？被computer 鼠标器占据吗？现在都是智能手机，被智能手机占据吗？还是被服侍家人的事情占据？对不对？那么我们几个星期前呢，我们同工们在一起开会，有一个年轻的同工分享，他说我在家中，我有一个原则，我一直坚持，就是我的妻子，我的太太如果做饭呢，我绝不让她洗碗。这个我们华宽弟兄以前也讲过啊，一样的。我的妻子做饭，我绝对不让她洗碗，因为又做饭又洗碗太辛苦了。这是一个年轻弟兄结婚还不到一年啊，应该一年的时间。那么弟兄姐妹，弟兄们，你们觉得好不好？我们结婚10年20年的弟兄了，可能有人还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是不是？我知道很多弟兄在家里面很勤奋，不过也难免有弟兄在家里面，我们的手不是那么样的哈，愿意帮助姐妹们来做家务。那么我想问弟兄们一个，各位弟兄一个问题：我们愿意不愿意以这个年轻的弟兄为榜样来学习？没有声音。我问姐妹们，各位姐妹，你愿意你们的弟兄像这个年轻弟兄这样吗？弟兄们听见了吗？如果你在家中平常做家务不多的话呢，今天晚上回家去吃完晚饭之后把盆洗出来。姐妹们，如果你有你的先生以前不做家务，今天做了家务，不要忘记感谢神啊，也不要忘记感谢我。所以这是我们的手。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身子能不能听我们的话，早上可以早早的起床？ 我们都知道早晨我们要早起亲近主，但是早晨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的身体真累，我的眼睛发困，我的脑袋发晕，我起不来。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一个我的经历。祷告，我不想起床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圣灵啊帮助我，让我可以起床。我祷告之后，弟兄姐妹，真的非常奇妙，我就觉得一股力量把我这个身体从床上拖起来，起来之后我就去洗脸，洗了脸之后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让身体做我们的奴隶，我们做身体的主人。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那么保罗呢在这里讲啊，如果我们不能管好自己的身体，我们会有个什么后果呢？他说我们就是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么他保罗时代的运动会呢，有一些人他们是专门来报告比赛结果的，比方他说某某100米冠军，某某200米冠军，他报告这个奖赏，但是他自己呢跟奖赏没有关系。所以保罗就说，如果我们不制服我们的身体，我们就像那个报告比赛结果的人一样，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别人，我们可以讲圣经，但是我们自己呢却不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我们反被弃绝了。弃绝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得不到奖赏，我们失去得奖赏的资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跑得好呢，我们要自我节制，做身体的主人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很快的来总结一下。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天路客，我们都在奔跑前面的路程，但愿神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奖赏，那个冠冕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美好。也愿主耶稣的恩在我们的身上格外的丰盛，让我们可以竭力的奔跑，忍耐的奔跑，专一的奔跑。我们也愿我们自己呢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可以跑得好，可以得到天上的奖赏，享受主耶稣的快乐。那我今天是以奥运会开始的，我最后呢讲一个真实的奥运冠军的故事。弟兄姐妹认识这个人吗？这个人叫 Eric Liddell， 他是苏格兰人，他生在中国天津，因为他的父亲呢是传教士。那么他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他赢了400米的冠军。他赢400米跑的冠军的特别之处在于什么呢？因为他本来是跑100米的，但是呢他发现100米的比赛是在礼拜天举行，他因为敬畏神，他不愿意在主日上场比赛，所以呢他就自愿放弃了100米的比赛。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得出吗？这个 Eric Liddell 他非常有跑步的天赋，他很有希望得100米金牌的，但他为了敬畏神，他宁愿放弃这一个比赛的机会。而且呢他是顶住了很多的压力，很多人给他施加压力，包括当时英国的王子，那么很多的人骂他叛国贼，那么他顶住了这个压力，因为他看中的不是地上的奖赏，他看中的是天上的奖赏。那么以后呢有另外一个英国选手呢发现他承受的压力太大，就把400米跑的那个权利呢就让了给他，所以 Eric 就改跑400米。他以前没有跑过400米啊，他是跑100米的，你知道100米跟400米跑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呢他也是抓紧这个时间苦练，当时呢没有人以为他会拿这个400米跑的冠军，但是呢 Eric 他靠着上帝的信心，他拼命的跑，他拿了400米跑的冠军，他拿了冠军还破了世界纪录。他跑到终点的时候，第二名在他身后有5米。所以我没有时间多讲这个他400米跑这一个哈，大家如果去看他传记的话呢，他这个400米跑冠军真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神迹。他敬重神，神也就尊重他。那么他在得奥运冠军的第二年呢，他是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优异的成绩毕业。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得出他前面的这个前程是多么的辉煌，他可以成就多么大的事业，奥运冠军，大学毕业生。但是呢他放弃了这一切，他放弃了这一切，他到了中国，到了天津去做宣教士。这个是他当时的，在这个应该是他以后。那么他在天津做什么呢？他去教中学生，教他们化学，教他们体育，非常平凡的中学教师。那么又以后呢，他去了河北一个非常贫困的乡镇，他帮助他在那里做医生的哥哥
在医院里工作，因为这个照片应该是那个时候照的。1942年的时候呢，他被关进日本在潍坊的一个集中营，因为他是英国人。那么他在1945年2月的时候，在日本投降前6个月，他因为生脑癌病死在集中营里面。那么他跟他在加拿大出生的第三个女儿都没有见上一面，他死在集中营里面。这是以后人们在中国潍坊那个集中营原址给他立了一个墓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 Eric Liddell 他的一生啊，这三个图片概括他的一生：奥运冠军、宣教士、集中营里面囚犯。弟兄姐妹，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是从荣耀到平凡，从平凡到卑微，是不是？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呢，他是从一个荣耀到另外一个荣耀，而且后来的荣耀呢是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他不论在什么样的地方，他都是竭力的为上帝奔跑。他做运动员，他为上帝奔跑；他做宣教士，他为上帝奔跑；他在集中营里的囚犯，他仍然是为上帝奔跑。他在集中营里面，他自己编写那个化学教科书，教孩子们化学，他把孩子们组织起来教他们体育。他在集中营里面，他的那个幽默，他的那个对生命的热情，帮助了在集中营里的那些人度过那一段艰难的时光。他在集中营里发出基督耶稣福音的光来。所以弟兄姐妹， Eric Liddell 他是一个一生奔跑的人，我们也应当做一个一生奔跑的人，像 Eric Liddell 一样。但愿这样的见证人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也为了天上的奖赏来奔跑。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在我们身边，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专注永恒，存心忍耐，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放下我们身上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如我们看见 Eric Liddell 他跑步的时候他为你奔跑，他做宣教士的时候他为了基督的福音他竭力的奔跑，他在集中营里他也是竭力的做工，让基督福音的光在他的身上发出来，照亮他身边的人，照亮那个集中营里的黑暗。主啊，帮助我们效法这样的榜样，帮助我们效法保罗，效法主耶稣，我们在世上竭力的奔跑。求你也帮助我们，让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格外的丰盛，圣灵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好让我们奔跑有力，奔跑有方向，奔跑有目标。求你施恩赐福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